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今天照例啊，在周末，我们跟我们的老朋友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啊，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因为这个周末礼拜天要上班嘛，然后礼拜六我们又有各种其他的安排，所以今天就周五晚来录这个节目啊。今天有几个话题啊，首先我们来聊一个段子啊，这个段子呢是前段时间还挺多的媒体都转发了。就说 OpenAI 的创始人 Sam Altman 讲了一个事儿，说用户们在 ChatGPT 上面说 please，说 thank you，说这些频繁的使用这样的一些词，啊，据说是成百上千万的 dollar 在这上面花掉了。但是这个故事其实里面挺有一些内容的，我们今天来稍微点评一下。这个新闻我最早看到是一个还挺资深的一个科技媒体，就是爱范。iFAR 上面写了一篇还挺长的文章，这篇文章超级长，本来这就是个段子啊，我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们是怎么展开的，非常有意思。首先，这个故事呢，其实不是 Sam Altman 没事在那儿吹牛皮，是有个无聊的网友在 Twitter 上面问他，说我很好奇，这个大家对着 OpenAI 说 please 说 thank you，到底会花费多少电力，产生多少开销？这么个无厘头的问题，这个 Sam Altman 居然真的回答了。他的回答的原文是说：“Ten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were spent. You never know，就是可能你们不知道啊，我们为这个花了成百上千万美金。这就是个段子的内容，其实就没有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为一个企业的 frontman 啊，就是这个企业的对外的主要形象啊，这个创始人在搞社群关系，对吧？这也很正常。”但这个文章后面就开始展开引经据典啊，讲了很多东西。首先是把这个故事引申了，引申到 AI 的环保意义上面，说你对 AI 说的每一声谢谢都在耗掉地球资源啊，这个就一下子这个就上强度了，对吧？然后就统计了，说大概怎么样？比如有人做了测算啊，如果是以英伟达的 H100 GPU 的话。那么一般的查询平均算它输出500个 token 的话，那么会消耗多少电量？大概0.3瓦时，啊，类似这样子的。然后后面又进一步引申说，AI 的巨头啊，投入非常大，而且呢，做了很多的基建相关的东西。这些基建相关的东西呢，当然会花很多钱啊。这些钱呢，是不是也是一种浪费？然后后面又有一个引申，我觉得有问题了。他说，这个 AI 不仅仅消耗电力，还会消耗大量的水资源。那就是所谓的水冷系统，但是这个呢，我觉得他可能搞错了，因为这个跟电完全不一样。水冷系统的水是循环利用的，它的消耗量应该是非常非常少的，它基本上是可以自循环的，啊，这个是一个问题。然后下面又开始聊到心理学的东西了，啊，引经据典，说 AI 如果没有心的话，为什么我们还跟它说谢谢？就是当你说谢谢、说 please 的时候，它会感到这种善意吗？但是这个里边呢就比较复杂了，它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 AI 也许不像人那样有心有感情，但是这些语言对 AI 到底有没有影响，在技术上有没有影响，这个事情其实很难讲啊。这个后面我们可以讨论啊。然后呢，他也提到说，大部分用户都知道 AI 是没有感情的，但是为什么人还是忍不住会去这样讲呢？后面又引申出来啊，这个根据什么什么发展心理学如何如何一堆。后面就提到了，就是我们对 AI 的驯化啊，比如说有人做过这个实验，说问一个问题，然后后面附上一个说明，说我不会给任何小费，或者呢换一个说，如果你答案很完美，我会付20美元的小费，啊，或者第三个选项是，如果你回答的很完美，我会给你200美元的小费。同样的问题分这三种不同的后缀提示词。然后他就发现 AI 的长度随着小费的数额增加而变长，啊，这个测试我没听过，但是我第一次看到，我觉得特别好玩，还引申到著名的剧《黑镜》啊里边讲到的，啊，人和虚拟生命之间的关系等等等等，就是这么一个新闻啊，里边能够塞这么多东西，我是挺没想到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关于这个，你们两位怎么看？
其实我很喜欢这个讨论，
嗯。
就是它是一个有意义的讨论。首先啊，就
嗯
是这个大模型人类如何跟它交流，有两个角度。第一个是从工具论的角度，什么样的交流风格 会有更好的效果。我到底是把它当人呢，还是把它当个工具呢？之前其实我们还看到过有一个段子是说什么什么，我现在被人绑架了，如果我回答不出这个问题，我就会被枪杀，所以你一定要帮助我。这是
对，
另外
我
一
也
种
看到过。
PUA 方式的问题。其实是可以试试看的，就是到底哪一种提问方式能够得到更高质量的回答。这本身是一个值得玩的东西。另外一个呢，其实是。就包括今天我正在2050吧，我也在跟另外的一些朋友在聊，就是说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对面那个 AI，我能不能够把它当成一个纯工具，不带感情的跟他聊天，还是说，我就应该是对他渐渐的，甚至是对不同的 AI 产生不同的感情，更加拟人化的去看待他们，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跟我聊天的那个朋友，他会非常的感性。他就会说，我就喜欢那个 DeepSeek，他对我真好，他有一次解决了我的一个特别特别难的问题，我都哭了。然后不但我哭了，我还把我哭了这件事情告诉了他，然后他给我了又下一段回答，我哭得更厉害了，我真是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他跟我聊的当时就想哭出来。
这确实属于感情丰富的一类啊。
对。对，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在未来我们要不要严守人与 AI 的差别？我永远只把它当工具，不投注任何的感情，我一直守住这个，还是说绝大多数人是忍不住的，自觉不自觉的就会对 AI 的某个特定的助手产生感情？那么请啊、谢谢啊、你好啊，甚至有时候寒暄一下，这个都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未来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这是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所
确
以，
实。
至于浪不浪费电力啊，浪不浪费水啊，这个根本不重要，这就是个段子。
我先要批评一下我们有一些媒体啊，他们明显是在编造新闻，并且纯粹是为了自己炒作一个标题党。比如说，很多人转发的时候是用的这样的一些标题，说对 ChatGPT 说谢谢，可能是你每天做过最奢侈的事啊，这是一个说法。另一个更过分的说法就是说，跟大语言模型说谢谢、说请啊，是什么严重的浪费之类的啊，或者说。OpenAI 每天每个月浪费多少多少钱用于这样的一些处理？首先，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个 Sam Altman 的回应，他是讲的叫做 "ten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were spent"，这个话里是没有任何一个字跟浪费两个字有关的。他只是在说我们为这个事情可能会花这么多钱，他从来没有讲这个花的是白花的或者不该花的，那就不能称之为浪费啊。所以就回到刚才老庄说的。这个事情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啊，它涉及到人与 AI 之间的关系，尤其当这个关系涉及到情感层面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前沿也非常敏感的问题。首先，我想说的一个逻辑啊，就是刚才老庄说的这个问题啊，我认为人类是做不到说我永远把 AI 当做一个机械的工具，哪怕最理性的人、最逻辑的人，像我这样的，就都很难做到。为什么呢？因为 AI 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像人。至少在某些方面，在某些场景里面，它会表现得很有人情味儿。那么这个时候，人类是不可能憋着说，我时刻提醒自己，你当然也可以这么干，但是很累嘛，没必要嘛。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其实很简单，因为我玩游戏嘛。好的游戏塑造的成功的角色，一定会让你产生共情，这是人类的天性，不可阻挡。那 AI 你用的时间长了，好用的工具它变得越来越像人，越来越能帮到你的时候，那你一定会有这种共情。刚才老庄说的那位朋友，我觉得最多是把正常人的情感因素放大了一点，因为他的可能这个泪腺的阈值比较低一点，这种是有这样的人的，这是有生理特征的，但是并不是很怪的人，因为别的人跟他可能只是度上有点差别，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挡不住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跟 AI 之间的这种情感的羁绊，现在其实是受到一个很大因素的制约，就是现在的 AI 它没有记忆，它的 session 清空之后，它就啥都没了。如果以后这种 啊 long memory 的这种技术成熟并且广泛应用了的话，就意味着你可以维护个人的一个 profile。你跟这个 AI 聊，它会建立一个专门针对你这个人的 profile。它在跟你聊的时候，相当于就建立了一个你这个人的信息库。然后它以后每次跟你聊，它都会做 RAG， 做 RAG。啊，去在那个里面探索，比如说你聊到某个事的时候，他突然会说，哎，上个月你跟我聊过这个话题，当时你是这么看的，不啦不啦不啦。就如果 AI 进化到这个程度，这个我觉得应该不远了，我觉得一两年之内应该就可以做到。啊，真能做到的话，之后我觉得大家跟他的情感羁绊会更加的强烈，啊，就是有更多的人会陷入到这种情感交流里面去。
肯
那么
定。
这个时候到底是怎么看待呢？那必然是有利有弊的，是吧？就是所以这个我觉得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那至于说这个过程当中，耗费了多少能源电力，这我觉得根本就不是事儿啊。就是这个东西是人类科技往前走的必然代价，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这个呢，我自己在使用现在这些工具的时候，我其实还是也挺有感受的，就是确实它在你使用得当，特别是在一些它擅长的地方，确实能够帮到你很大。然后呢，会情不自禁的对他，所以确实挺感谢。然后呢，请接下来再怎么样怎么样，这些东西我会不自觉的就会表露在里面。而且呢，对于一款像我们做那个开发者的那个来说，一款好的工具，很多时候确实也是爱不释手呀。对，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情感上的一种互动吧。而且呢，接下来如果这是一定的，就是 AI 这种工具越来越好，能够在很多方面去帮到你。而且现在很多工具本身已经有一些，虽然不能叫做记忆功能吧，但是呢，确实我今天用好了，明天早上再打开，它还在那里，我可以继续。它每次去回想的时候，它都会说：“哎，作者根据他上次的一些什么什么东西，确实让人会觉得他还挺。”在站在你的角度去帮着你去做这件事情，确实这个我觉得会有一些新的一些课题都会出来，
因为这个，它一旦突破呀，它在情商方面肯定是碾压一半以上的人类的。
同
就
意，
它的体贴，它为你着想，因为它完全没有自己的利益，它不会跟你有利益冲突，它就是为你服务的，所以它会特别体贴。而你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人，大多数是做不到这个程度的。所以为什么刚才标为那个朋友说："哎呀，特别喜欢 DeepSeek，就是贴心啊，他就是全心为你啊。好，那这个我们就简单聊一聊啊，下面也是关于 AI 的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我们就会花更多的时间来聊一聊了。这个话题是关于 agent 的，这个话题怎么来的呢？它的缘起啊，就是前一段时间 OpenAI 发了一本书，叫做《A Guide on Building Agent》。好像是类似这个名字，就是创建 AI 智能体的指南。然后这本书呢，就在网上得到了广泛的欢迎吹捧啊，大家议论的特别多，然后大家都视为权威的著作。那么就有人坐不住了啊，其中有这么一位呢，就是叫 Harrison Chase 这个人，其实我们之前提过，他是著名的 AI 应用开发框架 LangChain 的创始人之一，他就在推上用一种很紧迫、很急迫的语气去写了一则推。他说这篇文章非常的传播的很广泛，但是呢，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不正确的引导，很多东西会让大家有错误的理解。比如说，对于什么叫 agent 啊，这个话其实我们之前也聊过，就是 agent 和 workflow。按照 Anthropic，还有 OpenAI，他们都坚持一个观点：agent 是 agent，workflow 是 workflow。智能体和使用了大语言模型的计算机程序的工作流这两个东西，他认为是要区分开的。差异在哪儿呢？就是说，这个 workflow 呢是程序语言它定义的一组流程，这个流程里面呢有若干个节点可能会使用到大语言模型的能力。那么这种呢只能叫 workflow，不能叫 agent。那什么叫 agent 呢？agent 就是你程序员不要去定义自己的流程，你只是把一些工具告诉 LM 说你可以调用哪些工具，然后把问题扔给他， LLM 自己去决定用什么样的流程去处理，去调用这些工具来解决那个用户最终的问题，做到这一步才能叫 agent 啊。那么 LangChain 的这位创始人呢，就觉得这个定义是有问题的，他也反对由 OpenAI 这种厂商来垄断这样的定义权，他认为反而是我们这些做应用开发框架的更有权来定义这样的一些东西啊。然后最后呢，他还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本来前面这个嘛，只是针对 OpenAI 的一些批评或者是不同的意见，但最后他做了一个事情，就是列了一张巨大的表格。这个表格里面列出了现在很流行的大概有十来种 agent 的开发框架，分成四个类别，有十几个方面，对他们做了这个著名的 feature matrix，就是功能对比。然后这个对比里面，当然最后的结果就体现出 LangChain 绝对是最强的，其他的或者这个或者那个某些方面是远远不如的，等等，就抛了这么一个东西出来。然后这个东西呢，也显而易见的就引发了其他的争议，比如说有另外一个做开发框架的一个团队，就是我在我们节目里面提过的那个 Pydantic 团队的创始人啊，叫 Samuel Cowen，他就出来去又批驳了刚才说的 LangChain 的这个创始人。他说：“哎呀，我一直忍着不说你们坏话，但是你们如果做这样的事情，我可忍不住了啊。”然后说：“你如果想跟 OpenAI 打架，你去打好了，但是不要提我们的事儿，就是勿 Q。你所说的谁比较成熟，哪个框架不太行，哪个框架比较好，这根本就缺乏客观依据啊。我们其实好着呢啊，你不要拿我们乱比，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个事情也引发了在我们之前一直在讲，今年会是 AI 的 agent 开发的大年，今年应用开发会成为远比基础模型的发展更重要的话题，而应用开发里面毫无疑问跟 agent 有关的东西是会非常非常非常的火，现在第一个季度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了。那么由此而引发的现在 OpenAI、Anthropic 都下场想去控制或者至少对这个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力，而原来的老的、新的各种各样的 agent 开发框架的团队也在这里面激烈的竞争着啊！当然很遗憾，就是我们以前一直说的，就是国内的还太少了，参与到这个大战里面却太少了。我们现在看到都是国外那几个团队在吵来吵去的啊！所以关于这个事件，你们两位有什么观点？
哎，我觉得跃跃欲试啊，蠢蠢欲动。因为我现在也在写一个 agent 框架，我也可以冲出去骂他们。
而且很可能是 Ruby 里面唯一的一个，是吧？
对呀，我也想冲上去骂他们，对吧？博流量嘛，这有啥？
是的。
反正现在也是群龙无首，一片乱，大家都可以说你别人干的不好。但其实我们回到一个稍微中立一点的立场啊，我觉得是需要定下一个标准的，就是什么是 workflow，什么是 agent，然后以及这个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他们之间的架构模式。其实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这是一个架构设计模式之争。尤其是，就是说，我们之前其实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设计模式嘛。那设计模式其实就是在统一某种设计上的语言，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称呼这个东西以及那个东西，他们之间应该是一个什么关系，交流的时候就可以用。所以这个是很值得去争一争的。然后呢，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说，workflow 和 agent 是有区别的。是应该区分出来的，就是一种的话呢，就是一套程序从头执行下来，几乎是在程序员的编排内去完成的，然后它的执行的好坏，只是受到具体的某个模型的影响，但是如果是涉及到就是由模型来决定调用哪些，比如说这个工具或者是某些 MCP 的话，那么其实有些模型就会不调用，有些模型会调用。因为正好我今天还在跟一个朋友在聊，他就说到千问的模型啊，往往会比较自信，就是同样的问题他就不调用工具，他就自己解决，或者靠自己的知识库去回答。但是有些 模型的，它就会调用更多的调用工具。这就意味着就是同样的任务，不同的模型它的任务的执行差别会更大，
对，
也更不可控。但是 agent 就是说所谓的不可控，也意味着它可能会给你惊喜。那么 agent 和 workflow 之间的区别，我认为还是需要在架构设计上，就是说什么什么情况下我需要稳定性的 workflow， 什么什么情况下我需要更具有表现力的 agent。这是在设计的时候要有区分的，但是我不会说啊 agent 永远比 workflow 好，所以我就应该任何时候都用 agent， 这肯定不对。
嗯，
反正我现在的总体的想法就是说，首先这种需要有明确的定义，其次它有不同的适用场合，大概是这样的一些观点。
嗯，但实际上这个定义我觉得意义好像没有那么大呀。因为你这么想嘛，现在所有的软件系统从诞生开始，它就是一个搭积木的过程，就是我们把一件事情拆分成若干个子系统，然后子系统里面又会用到若干个相对定义比较独立的，我们叫 separation of concern SOC 啊，就是它的相关性已经被分离的，已经被解耦的这样的模块，然后每个模块各自去完成自己的任务。然后我们再通过某种方式把这些模块的工作把它粘合起来，然后最后完成一个子系统的任务。然后若干个子系统之间通过子系统之间的通信或者互相的调用来完成更大的任务。所以本质上软件系统就是这样的一个通过原子结构一点一点的垒起来的东西。而且我们构筑软件的时候，我们一直有一个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啊，就是一定要做模块化。就是每个模块最好它是高内聚低耦合的啊，它有很强的内聚性，它能够在清晰的输入和输出情况下完美的完成这个任务。低耦合就是模块与模块之间不要去知道对方是怎么实现的，你只要通过接口去相连就可以了。这个是构建不错的软件系统的很重要的原理原则。我不认为现在 LM 对于程序的理解能够超出这个范围，就是它发现了一种全新的软件架构，是不需要高内聚低耦合的，不需要模块化的，就是裹在一起的面条，但是做的比人那条更好。我不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在目前啊，在可预见的未来，比如十年、二十年啊，这是个大前提。好，在这个大前提下，那么我们讨论的无非是哪些模块完全交给 M， 哪些模块呢？可能是进一步细分之后，里边某些子模块交给 M。我觉得无非是这种问题。那么在这个前提下，你去争论啥才是正宗的 agent， 我觉得就好像是有点走错了方向。反而我们要问的问题有点像刚才老庄说的，就是你 LM 能独立完成啥，你擅长独立完成啥。
嗯，
那么这种事情我就交给你去独立完成，当然会给你配一堆的 function， 一堆的 tool， MCP 也是一种 tool， 我们没必要把它专门拎出来。总之就是我把一堆其他的软件模块交给 M， 说你可以随便调，然后你去完成你擅长的这块事情，不大也不小啊，它不能超出你的范围，也不缩小你擅长的部分。比如你很擅长做这个事情，我再把它切分很细，然后给你定很多条条框框，那也不必要。但是我要选中一个非常好的适度的一个规模，这个规模的模块就交给你了。然后你跟其他的模块之间的互联，那还是我人类定义的架构啊，还是我人类定义的 workflow 啊。至少目前 AI 的能力是绝对做不到它能够独立构建一个复杂的软件系统的。它仍然是在人类画好框架的时候，它去占一个格子，只是这个格子多大，哎，这个是要去研究的。所以呢，他们这个争论里面有几个点，我是觉得走偏了啊。一个走偏的就是说，没必要去争论啥叫 agent 啥叫 workflow， 这个只是个尺度问题。比如说你要说啊 agent 必须是独立解决问题的，那我就把你擅长独立解决的那个问题单独拎出来交给你嘛。你完成这件事情的输入输出仍然是一个黑箱把你封装在里面，这个黑箱名字就叫 agent， 就是 agent 里面的东西你去独立搞定，agent 外面的东西我怎么调你，我怎么用你返回的结果，那这还是由人类定义的一个软件架构来决定的。那什么叫 workflow 呢？ workflow 很简单啊，就是人类编排这些模块以便最后完成一个大的终极目标的那个过程嘛。这个总是要的。 而且在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下，其实 Elm 能控制的那个模块的规模其实不是很大，所以不太会出现那种说人类跟你抢生意做的，不会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现在 Agent 做的最好的部分就是辅助编程啊，AI coding。我们用的什么 Cursor，还有我经常吹嘘的那个 Aider，其实都是一种 Agent，都是一种辅助编程的 Agent。但是他们能做的事情其实是挺有限的。我现在摸索出来的结果就仍然是我要去控制整个大的流程，然后把其中的某些步骤交给他做，这样效率是最高的。这是我第一个感受啊，就是这个其实只是一个软件模块规模的问题。如果大家对于软件整个系统架构的全局有一定的理解的话，我觉得甚至都不会去争这个问题。我很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争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刚才老庄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就是说我到底希望这个结果更确定性一点、更稳定一点，还是我希望更多的惊喜？那这个问题，说实话，我觉得软件产品，绝大部分软件产品，它仍然是更看重稳定性的。那种我不在意稳定性，我允许你经常性的失败，但是你要给我足够的惊喜。这种呢，相对少。大部分在跟创意有关的部分，比如创意写作啊、创意绘画呀、游戏里面的某些不那么重要的剧情啊之类的。为什么我说不那么重要的剧情呢？因为历史和经验证明，游戏里面的任务和人物的对话剧本，其实还是要精心设计的。就只有那些很短线的小的支线任务，你可以随意一点，它说不定会有一些惊喜也行。但是，一旦涉及到贯穿整个，比如说游戏作品的长线的主线任务，或者是长线的人物的弧光的设定，那其实都是要有专门的设计的，逻辑线路、埋伏笔啊，那种伏线啊，那种关键性的转折点啊，其实都是要专门设计的。那这些，说实话，我觉得现在你不能完全交给 AI。所以，关于惊喜这件事情呢，大家会对惊喜非常的，怎么讲，非常的惊喜，但是。并不能够拿来当饭吃，就是绝大部分情况下，你其实并不希望这种惊喜，你其实还是希望它有个确定性的、可用的、好的结果。但 AI 这个领域因为新生事物嘛，所以大家都相对来讲比较宽容啊，这个也可以理解。但你真把它当工具用的时候呢，尤其是当你要为它付钱的时候，可能你的想法就不一样了啊，这是我的感受。
对，我最近其实也有一些感受啊。对，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也要做面向一些老师、学生的一些 AI 的一些提升和培训。对，那我们呢，其实就在课里面，其实就引入了类似 Workflow 这种低代码的 AI 工具。对，那其实前面我们和李军老师也有过设计，就是除了一些基础的一些 AI 知识，还有一些实践以外，那个教授大家去做 AI 应用，也是一件非常好的途径。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实践的过程里面，对，因为我们也会选类似像 MassKB 啊这种开源的这种解决方案，对，那里面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要素，就是我们在做整个 AI 应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它的不同的节点的配置，然后呢，它的提示词模板的配置，它的那个上传的那个构建的知识库里面的一些配置，对，还有它的一些那个流程。包括它是不是有一些上传的一些文件，以及能够下载一些文件，以及增加搜索的一些功能，还有一些定制的一些函数。对，那最近其实 MCP 出来以后，其实又有一些新的东西了。对，其实就是对于一个业务端的人来说，对，其实他要做的事情的灵活度还是非常大的。对，包括里面加入什么样类型的这种大模型，它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多模态的它可以去做多模态的事儿。如果只是语言类的，它可能擅长语言类的。我这边其实也有个感受，就是现在像 workflow 也好像刚才两位老师讨论过的这种 agent 的这点概念也好，很多时候啊，它的那个变化性还是挺大的。对，甚至它有不同的一些做法。对，我可以用编排的方式去把这件事情做了，我也可以提示词再加上大模型的形式，也可以把它做了。但是呢，现在普遍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其实不太好像我们传统软件那样，我有不同的设计模式，或者是我有不同的这种开发方法，我能够对它的结果有一个好的一些测试和评判。 这个呢，不是说没有，至少我们现在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对，不仅仅是因为现在大模型它的这种本身是一个不确定性的一个东西，还有就是刚才其实李老师也提到，就是它可能在一些不确定性的时候，它有的它确实也是它的一个特性，对吧？它能够给出一些惊喜，就是你很难用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测试。然后呢，去对你的这样一个开发和编排去做好坏上的一些评定，在没有一个好坏的评定的时候，你就挺难去总结一些最佳实践。再加上这些不同的模型，它又在不断的去变化，而且我也问过，包括像这些低代码的开发厂商，我说，哎，你们现在对这种 agent 和 workflow 他们的发展趋势究竟怎么看？那一两家我这边调研过的，他也是说不知道，就是在大家没有形成一个广泛共识的情况下面，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只能去实践，在实践和用的过程当中，然后呢，基于用户的反馈，再去看他们接下来的一些路线。对，而且呢，我个人觉得就是现在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处于一个非常早期的一个过程，至少我觉得业务端的人员在编排这一块，在体现的一些贡献，我觉得还挺大的，而且还不是说你什么事情你能够丢给大模型，它能够帮你做出来。对，而且编排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其实就像厉老师所提到的，你把那个格子画好，即便你把这个格子画好了，大模型能够有多大的这种胜任力，这个其实也是不确定性的。对，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啊。
所以其实从最终用户的角度来讲，他其实不 care 你什么是 agent，什么是 workflow，他只希望你把它解决就好。所以争论这个问题的很多其实是在争一个技术名分啊，或者说他在争一个技术主导权。我觉得更多的是这种，OpenAI 我是业界老大，我来定义。那你们现在做的所有的这些 framework，我认为都不够啊，接下来我要推一个最好的，就类似这种。啊，那 LangChain 跟 Pythonic 的争论其实也类似，就是你说你那就是好的，你还设计一个表格，花十几个项目来跟我搞对比，我是懒得跟你比啊，就这种感觉。
好吧。
现在开发 AI 应用，我个人认为啊，还是要面向最终用户，就最终用户认可，他能够得到正反馈，那么这就是好的。而我们做开发工具的人呢，要为这种目标去服务。那换句话说，我们得知道现在 M 的长与短，它的长处怎么让它发挥出来，它的短处怎么通过良好的软件设计来把它弥补掉，而不是说我硬拼 AI 的能力，啊，我就一定要赌这个 AI 它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如果不是这样，我就不认可，我认为这不够先进，是吧？现在就有这个感觉，就是说，如果你是程序员手写的 workflow，就会被认为是低人一等啊。现在就是有这种趋势啊。
是，
这个
你
我
说
觉
的
得
很
是
对，
有问题的，
是的。
而且一些走在前面的厂商，像 Cursor 非常典型，他在鼓励大家去布置任务，然后丢给他不管。从他的商业角度，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他希望你形成依赖性，他也希望你的这种对他的信任和依赖帮助他不断提升他的能力。从做产品角度上，我觉得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现实反而会影响体验上的效果，反而会带来更多的负体验，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路线不一定对啊，
他们是从生意的角度出发，
对，
更有利于他们做生意。尤其是这个不要管这件事情，
因
你
为这是
就
它的核
联
心
想
差异
到
嘛，
的就是，不，我就联想到的是这个
全部加
token 就
固，
蹭蹭蹭蹭蹭的就往上涨呀，token 数量就会蹭
啊，
蹭蹭往上
对，
涨。
这个也是，
就是
对。
你要是中当中一步一步的控制，那你不是看到不对你就停下来了吗？
其实社区里已经很多人在说了，说啊，我不知道这个月又花了多少多少钱在什么地
对，
方，啊，我经常看到。
他们要鼓励的，就是开发者养成一种不在乎 token 数量的行为。然后他要鼓吹的是，你看那才更先进。虽然我用了超过你10倍的 token，但是就更先进。
所以这个有点吓人啊，我觉得这个是鼓励大家都变得更懒惰，更依赖它。
对的，他有这种引导性的，
然后付更多的钱给他，然后甚至有些人的技能由此产生退化都有可能。
不重要
哎
呀，
呀，
对，人家
越
人家
想
就
越阴
赚的，
险啊，这个。
对，你最好瘫痪了，就只能用它了。
哎呀，所以大家要睁亮眼睛啊，自己做好判断啊。要警惕这种技术圈里的深伪，伪装成技术探讨的一种实际上是广告的东西。好的，那这个话题我们也先说到这儿啊。下一个我们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跟政治有关的话题。就最近有一个在北美的一个华人，在 TikTok 上面发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的主旨就是说，美国人，你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关税，而是要觉醒过来，你们需要一场革命。这是他的一个主题。这个新闻在国内也很多地方被转载了啊，尤其一些政论的网站上，很多新闻里面称是一位北美的中国小伙儿，但后面我们发现这人应该不是小伙了，他在北美已经待了20年以上，就是再怎么说也是奔四的人了啊，而且还是一位武汉人啊，非常有意思。
挺好。
我们要感谢观察者网，观察者网连线他，专门做了一个专访，里边搞清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他主要的活动是在北美，现在住在加拿大。他也没有透露他的个人相关的细节，比如说他到底是中国籍还是加拿大籍还是美国籍，靠什么营生，这些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了他的一些很有意思的想法。他的主要的一个平台是在 TikTok 上面活跃的，他 TikTok 的粉丝其实也不算多，68000。但是他最近的这个视频，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呼吁美国人要站起来来一场革命的这篇视频啊。在 TikTok 上播放量有240万啊，
可
就
以。
是这个数据，我们一看就知道，就是一定是产生了大的外溢效应，不是他正常的7万粉丝做出来的，通过社交网络的自传播效应而放大了啊，达到200多万。他平常的视频一般就几万，少的甚至就几百播放量啊，所以这个视频毫无疑问的是爆了。他的在 TikTok 的那个 ID 啊。叫 Grumpy Chinese Guy，非常有趣啊！就是 Grumpy 这个词，就是那种易怒的啊，就是非常容易发脾气的一个 Chinese guy。之所以会很爆，当然就跟他提到了 revolution 这个词有关系。这个词不论搁在哪儿，只要你是严肃的提出来的，其实都是非常的有爆炸性的。他实际上讲出了很多的真实。官网的这个专访里面，一上来他就说了，他说。我其实并不是真的说他们要革命，革命这件事情现在还是挺难的啊。我只是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搞错了你们的斗争的对象啊。你们现在生活中遇到的很多问题跟中国没关系，跟国外没关系，跟全球化贸易没有关系啊。你们的问题到底在哪儿呢？啊，是你们国内的一些问题，而这些国内的问题你要解决它，要依靠的是改变你国内的体系和制度。他自己也认为说，他只是把这些很多人心里的想法说出来了，这种东西说出来，而且又是一个中国人说出来的，这个毫无疑问是带有强烈的冲击感和震惊感的一件事情，这也导致了他的传播。这篇专访很长啊，有兴趣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在官网上面有。关于这个故事，你们有什么感想吗？
其实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在网上传播的这些人，他们也可能只是一时的义愤，就是那种怎么说呢？我总觉得哪里不对，现在呢又给了我一个新的出口，那么我就觉得他说的对，
情感价值。
不光是情感价值，就是因为我们在中文的互联网上会看到很多。这种套路的视频是什么呢？就是10分钟跟你讲清一个道理，啊，这个什么道理呢？啊，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我就告诉你了。这件事情其实背后就2点：第一，第二，你理解了没？这种东西其实在网上传播会很快，而且其实就是复杂问题，有人给了一个简单的、直白的答案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我很有收获，我好像懂了点什么，这是第一感觉。第二感觉就是，其实川普也是这个调调，
是的。
他也会跟美国人民说：“你看，美国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什么什么，所以我们要怎么怎么样。”那些建制派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所以我把它掀翻掉，掀翻掉之后呢，我要干什么以下几点，他就是这样选上去的。当时别人也会觉得，嘿，这个董王说的很有道理啊，好像这件事情这么复杂的事情，就他就讲清楚了。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本来问题就没那么简单。虽然有一个人跳出来说这个，我觉得告诉你们了，我就跟你们说了，就这事情，就这事情啊，没有其他的，没有那么复杂。而这样的言论所能够吸引的受众，可能还是那一批头脑简单的受众，然后就觉得啊，好有道理。我可能是有点在泼冷水啊，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很多人会赞同川普，也有很多人会赞同这个小伙，但是把复杂的问题说得这么简单的这种道理，可能很有吸引力，但是它未必就那么简单。
但是简单并不代表不对呀。
啊，当然，当然，我没有说他不对，我只是在说的是他的传播之所以这么广，其实就是因为他把复杂的问题说得比较简单。
对，就是你把复杂的问题说得简单，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本事。这个就是我们人类非常重要的一个思维，叫抽象。啥叫抽象呢？就是你把一个问题里次要的因素忽略掉，然后把主要因素讲清楚。这就是抽象，同样是抽象，那有些是错误的抽象，有些是正确的。比如说，Trump 他是很抽象的啊，他用很简单的逻辑讲清楚了一个问题，但他实际上讲的是错的。比如他说我们为什么搞关税战呢？啊，因为所有的国家都扛不住这个关税战，他们很快就会投降，给我们利益，给我们送钱。这就是他打关税战的核心的逻辑，够简单，对吧？但是是错的。他忽略了很重要的现实，就是美国的人口只占全世界的4%，美国这个市场它的 GDP 只占全世界的25%，后面第二加第三加起来就是35%，如果后面的第二、第三、第四加起来是40%，远远多于它。然后它有一个18万亿美金的消费市场，但这个消费市场只占全世界的10%，就它是在全世界的范畴里面，它是很小的一个比重。他认为我去跟全世界打关税战，我就能赢。这个抽象毫无疑问是错的，但是有些抽象毫无疑问是对的。比如说，美国人为什么会有贫富分化？而且这个贫富分化里面有很多过去在制造业当中的工人过得很不错，最近十几二十年他过得不好了。那这当然是美国的制造业荒废啊，美国主动的去制造业，而把大量的资源。人才投在金融上是有关系的，那这件事情它的底层逻辑难道是别的国家强迫美国这样做的吗？当然不是。所以这个尼尔他讲的这个逻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告诉大家，美国现在这个现状就是美国政府选择的，不是别的国家逼你美国做的。所以你们首先要总结的是美国这些政策有什么问题，再来看跟别的国家的关系。绝对不是别的国家欺负你，逼着美国人选择这样一条路线，啊，然后你们要去找这些国家报仇。那这个东西，它当然也是把复杂问题简化，但这个东西简化的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同样是把一个问题，复杂的问题讲简单，那这是要看你的本事到底在哪。你可能是诡辩，但是也有可能你真的是大思想家。当然，你刚才说的
我
有一
理
点
解
是
了。
对的了，就是现在外面的那些传播很广的爆款的东西，很多其实是忽悠性质的，就他其实做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抽象，并没有给大家带来真正的很有洞察力的一些收获。但同样也有一些简化和抽象做的是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没法一概而论了，就得具体去分析了。这个哥们儿的这个视频呢，他后面有一个比较大的传播，还是来源于美国的主流媒体。有一位老兄邀请了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这个米尔斯海默啊，这老兄我们也多次的在节目里提到过，他的那个什么进攻现实主义，我是颇不以为然的。但是他很多东西他的认知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对美国本身面临的挑战，他还是。挺清醒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很乐意跟他聊的原因啊。那这个采访当中呢，主持人就问 梅尔茨海默说，最近有一个中国人的视频啊，在北美很火啊，然后播放了一遍，然后说，米老师，假设在你的课堂上，那个人是你的学生，他站起来讲了这么1分半钟，你会怎么回应呢？米老头就说，我会跟他说，我基本上是赞同的，我认为他讲得很对。梅尔茨海默这个采访的片段也被人拿出来做了一波二次传播，也有一个助推的效果。那现在的问题啊，除了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媒体传播上的一些特点以外啊，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如果大家很多人都认同他讲的有一定道理，当然有一些人不认同啊，比如说死硬的 MAGA 派，那他们现在仍然认为 Trump 讲的那一套是对的，因为他们必须接受这一点，他们不接受这一点是比较后面的事情了，他们要实际上吃到一些苦头之后才会开始质疑，现在还没有啊。现在他们还非常的相信 Trump，但是相反，美国至少有一半的人是肯定不喜欢的，肯定是愿意认同 Trump 这些政策出问题了。那么，这个是不是就真的意味着美国产生了革命的火种呢？这个你们怎么看？有可能真的来一场革命吗？
上次我记得李俊，你是在说很多美国人不是，就是你认识的现在美国的朋友都还在想，等4年以后这事情就过去了。
对，我没在节目里说，我们私底下交流的。
对，我们
我
私
的一
下
个
聊
同
到的。
学啊，我的一个同学正好前段时间回国来探亲啊，我们招待他，然后我就很好奇，我就问他，我说这 Trump 第二任好像比第一任更疯啊，你们这些美国人，他早就是美国公民了，已经有投票权的了。我就问他，我说你们这些正牌美国人，你们怎么看啊？咋办啊？他就说没办法，我们熬过4年就好了，这样的疯子。这意外啊，属于他在美国已经差不多20年了，20多年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除非4年之后，这个还会有一个像他一样的，或者他甚至连任，然后这个革命才有可能。否则的话，可能美国人民就忍一忍就过了呀。
对，其实美国已经有一些革命性的行动，比如说在前年新一波的巴以战争开打的时候。美国有大量的人，其中以知识分子和学生为主，进行了很多的抗争，啊，那个规模不亚于当年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但是后面被压下去了，对吧？这是一波。然后还有我们经常会提到的那个美国现役的军人 Aaron Nashville，他在以色列领馆前自焚。然后还有最近的那个意大利裔的那位老兄去枪杀了一个美国的医疗保险巨头的 CEO，那这些行为其实多多少少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抗争，你是把它叫做革命，这个取决于你怎么定义啊。但这种已经是非常激烈的抗争了，当然这些抗争通通都没有成功啊，他要么就是掀起了波澜，然后慢慢就被大家淡忘，或要么就是。持续在发生效应，但是大家也只是有一些感觉或者一些感怀而已，它并没有变成一种规模性的行动，或者有规模性的行动也被压制住了。所以其实真正谈革命的话，这个还是很难的。而且我看这个加拿大的小伙，他在说，他说以他的了解，美国人对革命这个词还是非常敏感的，在他们看来，这个等同于是内战。当然也没错，对吧？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啊，因为革命的目标是颠覆政权啊。那这个东西咋做呢？啊，它不能和平交接，那就只能是诉诸于武装斗争了。那确实就是内战。那这个东西呢，绝大部分人应该第一感是不能接受的。我觉得美国人大部分是不能接受的。这个也就这么说说了啊，我们不会真的认为他们就会有这样的土壤或者是可能性。但是我们设想一下，假设 Trump 真的开始寻求连任。不管他是通过什么方法，他其实有好几种路径。一种路径呢，就是他退居幕后做太上皇，选一个他非常信任的，而且向他效忠的人来做下一任的总统，帮助他登上总统宝座，然后自己去担任一个发明出来的职务，然后实际上控制这个团队，这是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之前有人认为美国宪法当中存在 bug。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可以以副总统的身份参加竞选，其实有点像当年普京干过的事儿啊。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让万斯做总统候选人，他做他的副手，然后如果他们选上了的话，他就成为副总统。那这个时候呢，总统辞职，说我不干了。那么依据美国宪法，副总统就是会递任上去的。而这种递任算不算是竞选并就任总统超过8年？这件事情在宪法里面是没讲清楚的。美国人其实已经对宪法修正了好几次啊，就是关于阻止有任何总统能够担任总统职务超过8年，不管你是连续还是断开的，啊，已经修了好几次啊。最近的一次据说是把所有漏洞都堵上了。但是刚才我说这个路径，很多美国的学者认为这里面仍然是有争议的，也就是说最坏情况下这件事情也是会打到最高法院的官司的。所以其实川普有很多这方办法，如果他真这么干的话，是不是有些人就会受不了了，就会揭竿而起？
突然有个联想，就在说那个川普现在有点像当年的王莽啊，
啊，对，
对，然后接下来就开始要另外再起一波，叫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那个时候才有可能反起来。那当中是不是还隔了个东汉？我都忘记
没有，王莽失败了，最后就是刘秀把他干掉的嘛。然后刘秀
了。
就是东汉的第一个皇帝嘛。就
对，
是
但是
东晋
黄巾
嘛，
军是在东汉末年才出了黄巾军，对吧？我有点
黄巾军
搞
是
混。
后面了，黄巾军是很后面的
啊，
事情，
对，
就是反王莽是刘秀和他们那一帮，也是从地方起义开始，但是后面慢慢就变成军阀的联盟了。
哦，期待这个王莽干得好一点，对吧？
确实，我前些天也在说，我说特朗普确实跟王莽很像，你看啊，都是这种自认为是天选之人，对吧？然
对。
后要改变世界现有的格局作为他的理想，
对，
然后呢，上台之后立刻推新政，然后两人都是这样推新政，新政导致一片大乱。那王莽当年推的那个新政的混乱程度，那比我们现在看到的川普还要离谱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历史，就王莽推的很多新政，怎么说呢？就好像是在汉朝要推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一样啊，那就是也是一片大乱，然后人民不满抗议，然后最后变成了很大规模的一个冲突。那在汉朝就直接导致了内战，最后是王莽被干掉。但是现在啊，要真的揭竿而起，比那个年代要难太多了。就是国家机器的力量太强了，啊，这个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还可以再看一看啊。好，那我们下一个话题来聊一下复旦大学的大手术式改革。这个事情最近啊，在圈子里面传的还非常的广啊，比如说有一篇代表性的文章，它的名字叫《金立院士的豪赌与挑战：评复旦大学大手术式改革》。金立院士就是复旦现任的校长啊。这篇文章里面就提到了，今年嘛是复旦的120周年啊，金校长就宣布要搞一次大手术式的改革。这改革被赋予了很多的看上去非常有冲击力的词汇，比如说"大手术式"啊，"中国高校改革的破冰行动"啊，"教育教学3.0"啊，等等等等。然后提到的一些改革的点，包括一个是学科重构，这个我觉得反而没有看上去那么激烈。它重构的意思呢，就是大幅的减少了文科的比例。把文理医工交叉学科5块平均分布，啊，各20%左右。那这个我觉得其实还好，因为这个是一个大趋势，啊，社会需求如此，国家政策也如此，所以其实大家都会往这个方向去走，啊，只是说你具体比例你怎么以多快的速度去进行调整，啊，文科以后一定是一个少而精的一个方向，就是。不一定很多人，但是是以培养高级人才为目标，这才是科学合理的。但是对复旦来讲，这件事情还是很有挑战，因为复旦是文科为主啊。以前复旦的文科教师占比据说是接近40%的，那现在你的学科招生只占20%了，意味着有一半的文科老师你不转行就没事干了啊。所以这个地方来讲是有挑战的，但我认为这个呢还好，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你不管喜不喜欢，你都得接受的。啊，另一个我觉得就是属于非常大的事情了，叫人事改革。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改革教师的评价体系。我们现在的评价体系的一个问题是阶段性的考核啊，所谓的非升即走，就是你进来之后 约定一个目标，什么时候升副教授，什么时候升教授，做到了，那你就 OK 了啊，那后面你就可以尽管躺平，是吧？如果你没做到，那你可能就留不下来，或者留下来你也没什么特别好的选择。那复旦据说是要去修改这个考核，具体怎么修改现在还说不清楚啊，不再是把你的晋升和你的留任挂在一起，而且呢，在你就算拿到常聘的资格，正式聘用的副教授教授的职称之后呢，也会有一个后续的持续激励啊，就不会说你教授之后后面你就其实没什么奔头了，不会，你后面还有很多的可能升或者可能降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想法。这个当然我认为是正确的，而且我一直我们节目里我也讲过，就是高等教育的改革就必须从教师评价体系入手，这个不改你等于没改。
对，
那这个要改呢就很难啊，所以复旦这个到底怎么做不清楚。然后第三个就是人才培养，那就是要建立新的教育体系啊，这个其实我们节目里面也讲过，就是在 AI 时代，以前那种知识习得的那种模式越来越没那么重要，你必须是要用思维方法来引导你解决问题的能力。这里面就提了很多具体的点，比如说弱化起点竞争，减轻学生内卷的压力啊，然后怎么去鼓励多样化的发展啊，学科的建设也更加的鼓励能力，而不是简单的照本宣科等等，这些提了很多想法，但同样就是我仍然认为这个会挺难等等啊，会有一堆东西他们提到的。所以复旦大学的这个改革到底它未来会怎么样，它会成为一个先锋还是试验者，还是就如果结果不太好的话会成为先驱先烈了，那这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总之这个改革我们还是很乐见它有人把它提出来啊，但是最后会怎么样我们不清楚，所以今天我们来简单的聊一下这个，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可以先说一下，对，因为刚才那个李老师提的那几点，特别是第一个，对，为什么我们现在听到的一些声音其实会在第一个里面会多一点，对，因为第一个呢是学校它能够落地，并且现在复旦也已经落地了的，不仅仅是因为现在像复旦刚才李老师提到它的那个文科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它整个文科的在学术排名这块是非常强的，特别是很多的一些文科专业，对，里面势必会有一些非常厉害的一些文科教授，那肯定对这件事情呢不会特别满意，对，而且呢在第二个第三个这些里面，特别是第二个啊，这些呢其实很多学校很早以前其实也都提过，对，这种重科研轻教学，对，包括像我们华师大那很早，那一直甚至他一直都会说我那个教学科研并重，但是呢这件事情呢它不是一个学校能够改变的事情，对，它是一个本身是一个系统化的东西，不像第一个学校就可以定，对吧，你的院系拆和建甚至一些新的重组包括一些招生，那学校是可以定的，但是呢这种评价这种东西，对，它是教育部它有导向，它在具体落实的时候其实还是挺难的，对，因为它牵涉到方方面面，对，特别是那篇文章我也看了，对，我觉得它里面有一点提的是挺对的，就是你如何去量化教学贡献这件事，对，一旦这件事情它挺难的话，那你这个东西都就不好操作，对，这个就是提的是可以，但是呢究竟是不是能够去往这方面去做一些倾向，我觉得是挺难的。那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前面也曾经聊过，对，就是复旦在推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和它的这种和专业结合课程这块其实也是有挺多的一些新闻，对，曾经也是一连，对，就是夯不啷啷都算上开了100多门所谓的一些 AI 课程，对，大概是110多门，对，我记得当时，然后呢覆盖全体的这些学生，但是呢这个呢我们当时也提过，对，就是开没有问题，但是呢是不是真的能够奏效，而且呢能够让这些不同还不光是这种计算机类老师，因为它不光是计算机类老师，还有所有专业和 AI 相关的都会去发动他们去开设，对，它的效果是不是能够达到，以及它还是因为据我们有一部分了解还是有的是所谓的新瓶装旧酒，对，但是呢是不是真的能够像我们节目里面去谈到从思维到你的这种实践 到真的能够帮助老师去改变的话，对，我们觉得其实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还有就是整体的这种手术刀的这种精准性，我觉得出发点这些应该都是好的。但是呢，除了第一个以外，后面几个，反正我是觉得可能得看一看，特别是像第二个评价，我个人觉得其实说了挺多年的，但是呢，真的要落实的话，我觉得非常难。
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在学术圈，我的之前的理解，最大的评价其实还是同行评议，对吧？就是同一个圈层的人互评，这件事情出了什么问题？就是光互评不够了，是吗？
你说的那个同行圈的互评，它主要就是在论文体系成果这一块，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落地的，对吧？就是有形成这种共识的优秀的一些期刊，对吧？优秀的一些会议，对，这些东西呢，相对来说都好操作，对。然后呢，论文是不是能够被录用，它都是同行评审，对，即便它有小同行、大同行这种，对吧？但是呢，你说教学这一块，他怎么样去评定？他看啥？他是看教材，他是看你课堂的效果，看你培养的一些学生。这个曾经我们也聊过啊，还是看啥？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形成一个同行评审的这样一个范式的。对，那学校其实也会开展一些工作啊，比如说那个听课专家，那听课专家明显他就不是同行嘛，对不对？他一个课程专家，他会听所有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课嘛？那这里面就带来的问题就是，他有的会听你上课的风格，但是呢，他挺难对你的教学内容去判断。而且呢，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大学的这种教学的这种风格，其实它的差异性是非常大的。我们也知道，像有的国外的上的一些课，他上的好的，他反而会有一些创造性的一些做法，对，包括在课堂上的一些表现和互动。包括一些助教，还有我们工科类的和文科类的和理科类的这种课堂的这种内容，还有我们包括我和李老师在做的这种教学上的实践，其实差异性都是非常大的。这种东西怎么样去形成一个同行评审的这种范式，我觉得是非常难的。特别是能够形成那种像论文成果这种影响因子啊，还有数数啊这种量化，我个人觉得像那个科研。之所以能够有这种，大家有这种共识，就是它有，虽然它不一定好啊，那这个也是被诟病了很多，但是它确实能够有这种量化的一些东西，对于管理者来说，它比较好操作。对，那课堂怎么办呢？你说你学生评教，对吧？这个也是非常诟病的。那往往是那些老师越严的，他越认真的，那学生评教不好，对吧？那如果以这个为去评定，那肯定是不合理的嘛，对吧？那究竟以什么去评这件事情？那这个就是难题嘞。
对，我补充一句啊，就是论文的评价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都可以用一些办法来缓解。比如说，你认为有主观因素，那我就搞完全的盲评啊，然后随机挑选等等，对吧？就避免你可以在后台作弊。然后这种东西达到了一定的量之后，它平均来说，在统计学意义上准确度还是相对高的。
对的，
然后它又有很多别的，比如说预印本啊，然后经过复现啊等等东西啊，你才能最终的上到一个正式的期刊。那类似这样的东西都是已经比较成熟的，虽然它有问题，但大体上还是 OK 的。我们最多质疑它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能只有这一个标准，就你不能说大学老师唯一的标准是顶刊的论文数量，那这个就变成老师他的工作跟他的评价不一致了啊，这是他的主要的问题。那反过来说，教学，刚才王老师已经讲了很多啊，我觉得非常明确，大家都可以理解，就是教学本身是非常难评的。我们可以参考一个对比，就是中小学的老师的教学水平是怎么评价的？他其实是用一个间接指标来评价，就是你教的学生的成绩。就是我们知道现在评那些中小学的老师啊，什么这个不同的级别，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对吧？它首先是以你的学校和你教的班级，它的一贯的成绩，这是第一。第二呢，会参考其他东西，比如说你参与编写教材，参与一些教学方案的设计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会有 调研员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去流动的听课，看你课堂上的一般的表现。那些所谓的调研员，其实都是名师出来的，都是高级和特级教师，他本身就是很有经验的课堂教学的专家，他来评价你的课堂教学，他甚至不会去评价你的具体的某个例题怎么样，他会去评价你的一般性的能力。啊，在这个基础之上，其实中小学的教师的评价呢就稍微好一点。这里面决定性的仍然是第一个，就是你教的学生的成绩好不好。没有任何一个老师能评上特级教师，他的教的班的成绩不行的，这个绝对不可能。所以你看到特级教师只能出在那种很好的学校，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只有这个是相对公平的，而且是符合对你的要求。因为我们对中小学的老师的要求就是你教出越多能考得高分的学生就越好。这个标准对不对？我们可以讨论啊，就是这个标准作为唯一标准，可能也不太够啊，可要需要一些别的标准来弥补它。但是从大体上来讲，这个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中小学就是要9年义务教育，就是要你通过初中的毕业考试，然后上高中的人，那就是你最好能考上好大学，这个目标是相对确定。但是大学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概念了，大学没有标准化考试，也不太适合去设置标准化考试。那这个时候，整个教学的评价也变得非常的困难。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把教学的评价跟科研的评价的这种地位进行改革，现在比如说是10:0，啊，我们把它优化到比如说7:3，这都已经是非常好了，都会很麻烦，因为那个教学到底它怎么去打那个分儿，然后最后会面临一个你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你教学上得了10分会对应写多少论文，可不可比？如果不可比的话，那就变成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老师侧重教学和侧重科研，他的收益可能仍然是不公平的。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存在巨大的技术难度的，就是回应刚才老庄的这个问题。
那我突发奇想，我们假设以某种硬指标来评价大学老师的贡献，就是就业率，或者是相同专业的相对就业率，就大家都是同专业的，然后大家出去以后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到底多少，这个能不能拿来做评价？
这个其实也有人提过，也是在实操上面会有些难度，但是比我刚才说那难度会稍微好一点。这个难度会体现在哪儿呢？比如说专业与专业之间不太可比，
对，我们就不做跨专业比较嘛。
就是大学的专业设计是存在着一些差异的。比如说某个学校有一个信息系，另一个学校有一个信息管理，再另一个学校有一个计算机，这三个很可能它整个培养方案是类似的，但是呢又有一些差别，所以这个就会带来一些问题。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不同学校它的品牌带来的就业的差距，
对，
这个完全没法体现在教学水平上。也就是说，如果要相对公平的话，必须是同学校、同专业、不同班之间的比较。但实际上大学里面很少这种情况，大学里面通常一个专业的一门课就是一个老师负责的，它就没什么可比的。但如果跨学校比呢，又非常难比的公平，所以这个也是挺麻烦的一个事儿，
确实挺难
确
的。
实有点，所以不容易啊，
好吧，我就不操这个心了。我觉得这个操不动。
所以说这些问题提，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啊。对，其实我们比较期待就是，特别是后面几个，你怎么干，对吧？
对，哪怕你不能完全解决，你在某条路上试出一个足够多成果的结果，我觉得也都算非常有贡献了。
对，
你试到足够深入，有经验有教训。哪怕失败了，重来，这个也好过不做。这个我是非常支持啊，也非常尊敬这些要去做改革的。但是呢，如果你只是说说而已啊，然后挂羊头卖狗肉，说的是天花乱坠，最后只改了最简单的一小部分的话，那我觉得这就属于叫浮夸啊。这个我们不知道复旦这次会做成什么样，我们可能需要花个1、2年时间来观察。好，今天最后一个话题。聊聊我们好久没看到的互联网大商战，京东对美团啊。我印象中好像上一次这种规模的应该是共享单车吧，然后再往前可能就是3Q 大战了。就我觉得起码有10年以上没有 这种级别的商战了。那这个商战的起源当然是京东要借助它的物流实力，要迈入到外卖这个所谓的即时的投送啊这样的一个市场。那这个直接对美团、饿了么的外卖的生意会产生直接的冲击。而这一次呢，看上去我觉得京东是相当的认真在做这件事情。而且我们东子好长时间没生意，然后这一次是全力以赴出来，他自己去送外卖，请外卖的小哥吃饭等等，曝光度很高，在过去的这一两周里面是非常用力的在做这个事情。那美团有一点防御性的感觉，见招拆招，然后也处于一个相对有点弱势，被对方在频繁的进攻的情况下啊，现在呢我觉得这个商战还在进展当中啊，未来会怎么样不太好说，我们今天来稍微聊一下这个话题，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其实我对京东物流的印象不太好呀，
嗯，
就是我们家自己买的京东的东西就好几次就没送到，或者说就路上就耽搁了什么的，尤其是买大家具的时候就这样那样的问题。另外呢，还就是同样的洗衣服，就是我们在京东上找买订那种洗衣服的订单，上门取件嘛，也在那种叫什么盒马也有洗衣服的，就相对来说盒马的洗衣服就比京东的那个要稳定的多。京东就一会儿又有这样的事情，一会儿又打电话了过来啊，这个能不能明天再来什么的，就很奇怪。就我对他们的这个品质，就是物流的品质，就相当的不能信任，以至于我现在看到网上的各种各样的新闻的话，我都不会像那种朴素的用户会觉得哎呀这个京东的，那当然对对吧，他站在道德的立场上来批判那个什么某团某宝某某什么的，就当然应该支持他，我就没那么容易支持。
嗯，
尤其是某些表演性质的东西我也没那么喜欢。
嗯，
这就是这种感觉，当然没有什么道理啊，很可能我这只是个案对吧，
你这个应该不是个案，我们节目里我也专门吐槽过这事儿。就京东以前的物流是相当好的，时间性然后响应的速度都不错，但是最近的几年确实是有问题，尤其是疫情以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它整个全国的这个物流网络啊，是不是现在在基层的网络节点有一些地方已经失控了。比如我有非常大的把握讲，负责我家小区这附近的那个投送站，我觉得就是有问题的，出现过好几次很奇葩的情况。至少有两次，就是他没有送到，但是他标记为已送到，我打电话去问，花了很长时间，其中有一次过了48小时才确定说确实没送。没送的原因是那个投送站的人亲自给我打电话了，说哎呀我最近生病了所以在交代另外一个谁在负责送，结果他没有送啊，我好了之后呢明天给您送。这个我先不说他真假，那就算你是真的我很同情你，但是你是一个商业化的网络对吧，你一定是有办法去解决这类问题的，尤其是哪怕你真的有原因没有送，那你由于你的 KPI 的原因你就能作假吗？而这个作假会让我非常的惊恐，因为我会担心东西丢了。所以这些问题是过去的大概两到三年里面在京东上面是频繁遇到的。其他我用的多的其实就两个，一个是淘宝系的啊，那比如说菜鸟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要么就是一两个我比较信任的大的第三方物流，比如说顺丰，只要能选我都会让他用顺丰或者什么的。所以这几个比较下来的话，京东其实它倒不在说它好与不好，它是本身自己有很大的下降。那最近是不是有进步呢？不知道，因为我大概去年节目里面提过这事儿，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我都尽量避免去用京东了，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这个事情肯定不是老庄说是一个偶然的个案，它一定也许不是京东的百分之八九十的大面积，但至少有一些地方就是有问题了，这是肯定的。而这个一定是反馈到它的就是整个物流的管理体系是出现漏洞了。那有人说这个是中间有一段时间啊，这个刘强东被架空了，那鬼知道啊，就算他没被架空，他 CEO 也不可能管到这么细，除非这个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啊。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京东 声明他要进军外卖这个领域的时候，我其实很好奇，所以我尝试在京东点过一两次餐。首先他有一个问题是他的可选的店家还是不够多，当然这已经是一两个月以前的事情了，最近我没试了。反正当时店家不是特别多，最近是不是快速的在发展，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我点了一两次，倒是没发生什么事儿，啊，这送上门的这个过程还是 OK 的啊，所以这块呢还暂时比不出什么很大的差异，啊，但是说实话，美团我也非常不满意，美团现在一样也有刚才说这些问题，就是赶时间，特别特别赶，赶到的程度就是他敲门，我听到门的响了之后，我走出去，这个大概不到10秒钟。然后他一定已经不在门口了，
对的，对的。
除非什么呢？除非就是我看着我的那个手机 app 上面的，我看他已经离我50到100米，马上到了。我走到门口等着，他一敲门，我立刻开门，他吓了一跳，本来准备扔下东西就走的，现在只好亲自交到我手上。啊，这种事情我也干过啊，就特别特别赶。那在路上赶着骑着电动车到处乱窜那种现象，有一段时间也是极其严重的。最近可能稍微好一点，不知道是不是交管部门采取了一些行动啊？现在稍微没有那么夸张了。有一段时间真的非常吓人，再加上之前有很多的说法，比如说美团系是比较明显的啊，就是它所有的快递骑手都是以这种 private contract，就是怎么讲，个人承包户啊。相当于是签了一个专门的服务合同，而不是作为雇员来处理，这样他可以省掉所有的五险一金的钱。这个也是这一次京东去打美团比较厉害的一点。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从此在整个行业内产生一些变化？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个如果能做到呢，可能是一个进步。其他的还真不好说。
其实有一件事情我不太理解，就是快递，就是尤其是这种取餐的快递的这种竞争，为什么非要竞争到这么赶时间呢？其实对于大多数用户来说，如果你跟我预估就是还有10分钟才到，那我就等10分钟呀。但是你为啥要预估还有5分钟就到呢？
他就是希望，就实际上类似于翻台的概念嘛。他希望同一个骑手在单位时间里面送更多的单嘛。
是的，
这个本质上是跟这个骑手的报酬的结算是有关系的。他可能有一套复杂的算法，这个算法决定了他在单位时间里面送的餐越多，那对于公司的整体收益会越高。但对于骑手本身来讲，是不是收益更高就不好说了。可能收益会高一点，但是可能并不足以让骑手那么赶时间。而且赶时间真的，它一方面是人的体能有上限啊，而且不同人的状态不一样，那你全都用一个标准，其实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另一个就确实是有交通的问题啊，有风险。其实这个事情是要有个度的，就像我们之前也聊过这个话题啊，就是怎么通过大数据来对一些公司的行为进行监管，这实际上就是平台它定义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希望从长时间来看，你每小时要送几单才算合格，然后送到几单了算优秀，它可能提成的比例会上升等等，它就是鼓励你越多越快的去送就越好，但这个一定是有一个上限的，就是你突破了上限之后就不合理了，在某个上限呢，我们认为是合理的，这个也是之前好像我们在聊。当年滴滴的那个数据泄露的事件的时候，我就提过一个观点，就是我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崛起的这一堆互联网的平台，他们做得很好，取得了市场的支配地位，然后赚了很多钱，现在也有更加容易的方式可以赚到钱，这是他之前竞争获胜的一个红利。但是我想说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跟资本主义是有一个本质区别的，就是它一定会控制那种过分的利润，他会要求你把这些利润返还到社会上去。这个也许现在还没明说，但是我觉得一定是未来的趋势。那些现在赚钱赚得很容易的公司，或者相对比较容易的公司，一定要注意开始改革和改变你的观念，去调整你的利润结构，把不合理的过高的利润降下来。 用来回馈社会，回馈你的员工，回馈你的客户，这才是你长治久安的好的路线。也许国家会一段时间顾不上某些行业，这很正常。但是从长远来看的话，所有的利润过高的行业都会用这种方式，就是你必须把它回馈到社会，回馈到员工，回馈到客户那里去。你如果不做这件事情，那国家会帮你做，就是收你更多的税。别的不说啊，但至少东子有一点，就他对这种东西挺敏感的，所以他能喊出一个口号，说我们这个外卖的团队不超过5%的利润啊，这个背后是有很强的政治意味的。
那这个是不是能够促进这个行业确实往这样一个方向发展呢？包括刚才提的这些待遇啊，还有这种计算的方式的这种透明性，对，因为我感觉就是从商家来说，他确实，他如果从利益上来看，他一定会往这个方向走嘛，对吧？把骑手用的极致是他这种盈利利润最大化的一种方式。那怎么
其
样
实，
去？嗯，
你说，
对，那怎么样去克制这件事情？然后呢，在制度层面上去有一个更好的设计，我觉得是不是一个挑战？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问题本身当然有难度啊，我也只能说
嗯。
是我现在的一个设想，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能保证相关的人都很乐于接受，啊，骑手也没意见，客户也没意见，你的竞争对手也没什么意见，那你这个模式说明你调试的挺好的。但如果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里面，骑手积累出一些怨言和矛盾，客户也有一些不满，然后你的竞争对手也找到一条路，会都比你更好的服务于整个社会的话，那么就说明你这个需要调整啊。所以京东现在站出来，说明京东可以在有利润的情况下对你原有的模式发起挑战，那就意味着你原有的模式本身就不一定能长久啊。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动态平衡啊，就是随着大家的生活水平要逐步提升，随着生产力和技术的发展，那有些事情就是不断要往前走的，生产力水平就要提升，然后社会分配、资源的分配、利润的分配就要更合理，然后才是国家的一些导向。国家导向其实是为了把那些好的尝试固化下来，而不是说。全社会都在走向一个方向，我硬把你拉回来，这个除非是非常严重的情况啊，比如说之前 P2P 那实在是不行了，那个出了巨大的漏子，那国家必须坚决的去做一些事情，那个其实也是市场试出来有问题嘛。其实国家已经好几次了，就是对于这种外卖也好，快递的投送也好，对他们的平台的约束的数据，就是你到底要做到多少指标，这个其实已经被调控过一轮了，之前会更加的不合理一些。
只能等他们改进了。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其实很简单了，我们就期望服务更好，我们也期望快递送餐的小哥们、小姐们能够有更合理的报酬，而且他们的生活、工作、安全各方面更有保障，啊，这肯定是好事儿。如果他能够更有吸引力的话，那可能说不定以后这个就业也会变多啊。就是一旦你这个指标合理性的降下来之后，你必须雇更多的人来做这个事。那实际上对全民的就业也有帮助，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趋势啊。只是就是说，如果京东能证明它这条路能走得通，能够以一个微利去运行的话，那肯定整个行业就会为之改变，而这改变呢，多半是正面的。但如果它做不到，它只是一种恶性的商业竞争的话，那这事儿就难讲了。好，那这个我们就回头观察再看吧。反正这个商战刚开始啊，现在说实话，虽然我说是激烈的商战啊，但跟什么三科大战那种，我觉得还是文明多了，比那个时候和缓多了。
是，
只是很久没有这样的事儿了啊，这个看上去大家会觉得有点刺激。行，那我们今天主要的话题就是这些，看看两位还有什么要补充吧。
没有
没
了，
有了。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吧。谢谢大家。
好嘞，
好，谢谢大家，
拜
拜
拜。
拜。